大家主日平安。在我开始正道之前，我先要讲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，我的一个同事啊，他是一个军人。有一天，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讲到那个时候他在越南作战，他是一个情报处的一个军人。他说有一天他们得到一个情报，北方的越南北越会运一些很神秘的东西偷渡进现在的胡志明市，当时的西贡，所以他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去搜寻，看到底是什么神秘的秘密的东西。他们就在一个大的仓库里面找到这一个秘密的东西。这批货他们打开之后，发现是北越的货币，大概有几百万。他们不清楚为什么北越要偷渡钱到南越来，因为南越所用的币值不一样，为什么要偷偷的运进来？他们的情报部门就去研究，待会儿我会告诉你为什么。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彼得前后书的第三章。首先请听我念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九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诚实的心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，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兴起，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们就先念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们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个上帝。你的圣经也记载到未来所要发生的事，让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，让我们学习不仅认识你是怎样一个全能的神，也生敬畏的心来生活。我们为着你的拯救，你的救恩，我们感谢，也祈求你帮助我们在世的日子过一个警醒的生活，做你恩典的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，因为这一段的圣经 可以分作三段来讲。第一段是我们刚才所念的一到九节的地方，讲到信徒要防备荒谬的错误的言论，要坚守真道。第二段是第十节到第十三节，讲到信徒要心智更新，盼望主来。第三段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，讲到我们要殷勤长进，安然的建筑。这一段的圣经啊，讲到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丰丰富富的啊进到天国。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个彼得，他在这一段圣经的开始就有讲到，他这两封信的目的是提醒激发信徒他们诚实的心。为什么要提醒呢？因为我们生活惯了，习惯了常态，就不警觉，没有注意到啊，有一些的事情会来伤害我们，或者会侵害我们。像在彼得后书前面一章的地方讲到，有假师父啊，还有假的门徒渗透到啊教会之中。这些的人好像是热心真理，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欺骗。他们私自引入害人的异端的道理，让人偏离上帝的福音，好像现代的一些的异端啊，全能神啊，这种恩典的啊，天国福音各式各样的名字的这些异端，不仅从中国有，在韩国也有很多的异端。他们称作好消息，但是他们却带来坏消息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的地方，彼得就已经提醒信徒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讲到，有一些好讥笑的人，这些人是以轻视的态度来看待应当认真对待的事物。好像现在有新冠这个疫症，我们需要保持距离，我们需要勤洗手，我们需要戴口罩。但是如果有人他们说那不重要啊，甚至讥笑，甚至取笑，带来的是很可怕的结果。他们自己可能染疫，也可能因为他们的不小心让其他的人染疫。正好像啊，冠状病毒这些疫情的这些的人啊，不遵守规定的人，这些好讥笑的人也是一样，他们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，他们强解神的真道，结果就是他们自取沉沦，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但是他们所带来的危机不仅是给他们自己，还给教会带来危机，因为他们会分化，会攻击教会，会骚扰啊，造成困难，抵挡神的工作。我们在南非的时候就有全能神的人混入教会，然后在教会之中提出一些错误的理论，还跟信徒讲说我们应该要有心接纳不同的观点，然后我们 把他们把他赶出教会，他就说传道人没有爱心，不愿意探讨真理。弟兄姐妹就说，对啊，牧师你应该对他有爱心啊，他错了要把他引回来啊。但是他不是一个迷失的羔羊，他是一个来吃羊的豺狼。但是弟兄姐妹就会因为正如这里圣经所讲的，因为他们的学问不坚固，他们就从恩典中堕落。所幸神的保守弟兄姐妹都没有失落，但是的确他们会造成教会的困难。正好像彼得后书这里所讲的，他们抵挡神，他们说一些谬论。所以彼得在这里第二节的地方讲到，你们要纪念圣先之预言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这里讲到有三个层面，就是第一个层面，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有关先知的预言；第二个层面就是救主他自己的命令；第三个层面就是使徒也有说的这个真理。这好像在这里他们故意忘记创造，他们从他们自己的讲法去解说，他们故意忘记现在的天地是凭着神的恩典存留下来，所以他们会胡解圣经。那么圣经的真理应该是从三个层面来看，应该有一致性。以这个章的主题主再来来说，第一，我们看看旧约先知是否讲到主再来，圣经里是有的。在旧约的先知但以理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地方讲到，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来到，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，讲到主再来要统治各国。先知以赛亚也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地方讲到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，他会带来荣耀的国度。撒加利亚书也讲到，万民在主的面前受审。其实不是只有这三位先知，在旧约中46位先知，有36位讲到主会再来。圣经中四分之一的章节是讲到主再来。其实主再来的预言很多，在圣经之中有224个预言讲到的是主会再来。从创世纪中的第49章第十节的地方，我们读到那是讲到以色列12个族的支派，犹大支派。在创世纪第49章的地方讲到，直到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细罗就是赐平安者，就是和平之君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弥赛亚。创世纪中的人物，我们所熟悉的以诺，他与神同行300年，他是亚当七世孙子。在新约的犹大书第十四第十五节的地方讲到，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 这一个说这句预言的是以诺，他是在洪水之先，是在主出生之前，他就已经预言到主再来。所以主再来在旧约的里面讲到这个主再来的真理。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对主救主的命令也要熟悉。在圣经新约里面讲到主再来的主题，很多都是主耶稣自己亲口所讲的。好像在橄榄山上，当门徒问到末世的时候，耶稣告诉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里面讲到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更清楚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三节的地方，主讲到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这里讲到的是主会再来，是主的应许。所以在旧约的先知有讲到主再来，新约主耶稣基督自己有讲到主再来。那么门徒的教导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当然也是，他们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在新约的圣经书信的里面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，他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。这里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讲到，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在雅各书的里面也讲到，你们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从这个三个层面，我们知道主的再来是一个将要成就的事实。其实不仅只有这个三个方面在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的地方，当主升天之后，天使也告诉门徒说，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所以主再来是一个是将要成就的事实。当然主再来他要审判万国，审判活人死人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那时凡没有相信接受他拯救的人，要面对与上帝分开，与永远沉沦在地狱里。所以我们要向人传福音，提醒他们，刚才我们所读过了，主的应许尚未成就，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。所以我们要去拯救那些沉沦的人。在圣经里提醒我们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，现在是拯救得恩典的日子。神要信徒将福音告诉人，是因为趁着白昼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主的心意，愿万人得救。在彼得后书第 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讲到的是我们需要更改我们的心智，盼望主再来。第十节开始，请听我念：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必有大响声，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，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在这里第十节的地方讲到，地上的物都会烧尽了，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。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巨大的能量，将一切有形质的，或者是一切元素原子都被分裂开了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，是原子能的力量。彼得是一个渔夫，在2000年前，他怎么可以明白原子能的力量呢？他怎么可以预言这件事情呢？在彼得后书第1章21节的地方讲到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也就是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彼得是被神启示预言主再来，所以当主再来，一切的物质的东西都会没有了，人的股票、房屋、金银财宝都没有了，也不需要传给人，也不需要送给人。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为人圣洁敬虔，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的到来。一切都销毁了，只剩下的是被神所纪念的东西可以留下来。在我们没有讲如何去行的之前，我们先要了解，正如陈宗道牧师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他讲到使徒指明这世界最后的结局将必毁灭而归于无有，鼓励我们既知道物质世界的虚空和最终的结局，就当热心为永存的事物而努力，行事为人竭力追求圣洁和荣耀，努力从事那些可存到永远、有永久价值的事情上。所以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价值观，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盼望是在上帝那里。我们要先有盼望，在新天新地里的心智，才能够讲如何进入神的国。什么样的人会盼望去到上帝那里呢？在旧约里有，在新约里也有。在民数记第14章24节的地方记载到， 神的仆人加勒，上帝说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加勒另有一个心志要跟从上帝，上帝就把他带进迦南美地。这卷书的作者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正在罗马坐监。按照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的记述，他知道他要寻道，而且是主耶稣基督所指示他的，但是他却不以性命为念，写信给他的门徒，要帮助这些散居在小亚细亚北部跟罗马各省的信徒，要帮助他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的永远的国。他要激发他们诚实的心，他们可能疲倦了，可能松弛了，可能懈怠了，彼得要用爱心去鼓励他们，好像化学的催化剂一样，让事情能够更快速的成就。好像煮这个白木耳的时候，你加上了小苏打粉，就能够让白木耳炖得乱烂的，加速那个事情的成就。这里的诚实的意思不是欺骗的诚实，乃是纯真完美，不虚假，没有杂质的，这种的真心的对着神的这个意念。所以彼得希望能够恢复这些信徒的爱心，让信徒存单纯的心，全心仰望主，全心火热的侍奉主。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故事，我的同事没有告诉我结果是怎么样，但是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是一个越南人，他在最后撤离越南的时候，他是坐着大使馆的直升飞机离开西贡的。他告诉我说，当越南改变政权的时候，所有南越的钱都没有用，只剩下北越的钱有用。正好像这里所讲到的，你相信那些的钱是会有用，北越才会将那些钱运到西贡去，准备将来使用。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心智，更新我们的心智，以主的事为念，以主所关心的所事为念，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。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三节的地方提醒我们，我们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信徒当将自己的盼望放在永恒的事物上，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的心智，好像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讲到十个童女的故事，那个五个童女有灯却没有准备油，以致没有办法去与新郎作席。我们要警醒预备，准备面见主。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那里故事的后面讲到主人叫仆人去做生意赚钱，发给他们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，但是有一个仆人没有尽心的去做，在马太福音25章26节的地方，那个主人说那个仆人是又懒又饿的仆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主的心意，却不按照主的心意去行。已经知道却不按照主的心意去行，在神来看，不仅是懒惰，而是不忠。在路加福音12章，同样的一个比喻的里面，在路加福音12章46到47节的地方，主人定仆人与不忠心的人同罪。所以在神来看，不是懒惰，是不忠心。所以对信徒来说，不预备见主、懒散不认真生活的态度，不是我们生活的选项。神看懒散不警醒的仆人是不忠，我们每一个信徒没有不预备、不警醒、不殷勤长进的选项。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我们自己去见爱我们的主。在圣经接下来这一段，从第14节到第18节，请听我念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，他一切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妙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主耶稣基督主，却要在我们主，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在这一段的里面讲到我们要如何的在主里成长，这里一共讲到4点。第一点是在第14节的地方讲到我们行事为人要没有玷污，第15节讲到我们要长久忍耐，知道这个世界是罪恶的，神所以没有来，是因为他还要拯救更多的人。第3点在第17节讲到我们要防备不被错谬的理论所误导。第4点在第18节讲到我们要长进，在主的恩典和知识经历上长进。在路加福音第12章的地方讲到主警戒贪心的人， 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，这个无知的财主因为在21节讲到，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人很多的时候很可惜，在世界上赚了很多的钱，但是终结却没有得用，好像那些在越战之后很多的由曾经变成曾经是有钱的人，他们所拥有的钱一点都没有用，一点都没有办法来让他们生活。我们所要做的是能够被神纪念的事情，好像在箴言19章17节讲到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这些的善行的目的是知道得上帝纪念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。所以基督徒首先在第14节的地方提醒我们，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你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名牌货，名牌货就有名牌货的品质，我们会与世界有分别，我们所做的是与世人不同，因为我们的品牌不同，我们要谨慎小心做好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因为如果我们不谨慎被玷污了，有可能会绊倒别人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醒，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要圣洁，像招我们的主一样的圣洁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安然的见主。第二点，我们要接受这个世界是罪恶的，主要来，但是为了有更多的人得救，我们要忍耐，耐心等候。有可能我们这时候正在试炼、熬炼、逼迫之中，我们都要蛮有信心，不怀疑，存着感恩的心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抱怨，耐心的等候，因为主有主的时间。第三点，也是在一开始彼得就有提醒的，要他们要防备不被谬论误导，坚守主道，抵挡邪说，要在主的知识，要在圣经的知识上啊，这些啊旧约新约啊，跟主的教导跟使徒的教训，我们要熟悉这些的教导，才不会被欺骗。最后第四点，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富足的人，所做的是得神纪念，也许是使人和睦，也许是连续人，也许是给人一杯凉水安慰人，只要是为神做出的，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，都是积存到永久的。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讲到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，这样你必然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天国是我们的，我们要努力进入，要竭力坚守真道，见证你的荣美，要体贴你愿万人得救的心，警醒盼望你的来临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做一个在你面前富足的信徒，以致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